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是我们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我们能够在这一天一年的起手，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打开主你的话，以你的话为我们一年的开始。那么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就能够不断的来敬拜赞美荣耀你的圣名。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所听所讲的，让我们都一同在你的面前蒙你莫大的祝福。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第四讲，那就是门徒与先教是，那么我应当做什么。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前面三讲，第一讲是告诉大家我不去，耶拿不要去。第二讲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三讲耶稣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那第四讲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保罗所说的我应当做什么呢。我们讲今天是我们华人新年初一，因此我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然后立志做门徒，热心先教，好吗？我们新年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立志，我新的志向，我们立志做主的门徒，然后热心以主的先教。华人过年一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就是穿新衣新鞋。大家有看到牧师穿新衣吗？我的鞋子是新的，我一定是在过年一定是穿新衣穿新鞋，因为过去都是父母给我的这个熏陶影响，所以呢要改这个习惯呢改不了了，所以每一年都是这样因为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吧？因为一年的开始，然后你穿新的代表那是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动向，我想这个是优良的传统，我们应该保持。不过今年我对于穿这个新衣新鞋或者穿都是新的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可能到了一把年纪吧。但是那个不同的感受是我好像是这边新里面仍然还是旧的。如果我们外面穿的是吧光鲜亮丽的很新，但是里面还是老旧这个固执衣服的，那就跟心有一点不太 match， 我们讲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内心的心那么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已经有了内心心的人，因为他遇见了耶稣基督，那就是保罗。耶稣基督抓住他，他与耶稣基督相会的时候，过后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过去都是旧的，然后他在主里面都是新的。他不但是内在新，他外表也呈现出一个新的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大家可能会奇怪哦，牧师一直要大家读这三段的经文，那就是9章、22章、26章。其实路加特别把这三段的经文不断的重复的来告诉我们说保罗归信上帝的事情。既然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都这样讲这件事情，我们是否是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思考这个重要的经文？很多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哎，保罗这件他的悔改归主呢，那么奉献，那么成为一个先教士，这就是他三段的经典的经文。既然是经典经文，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考。那么保罗自己在他的那个所谓的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一直在强调说当时他是怎么样逼迫教会，然后他遇见在意象当中看见主的时候，那么主改变他，呼召他，使到什么？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过后他就走向外邦来向他们传福音。我想这正好是我们今年主题的最佳写照，对吗？如果一个人成为门徒与先教， 那么你成为门徒后，你就会去宣教，你就会去传福音，对吗？这是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门徒与宣教基本上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我想今天有以下两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第一就是大家所看到我的这个主题，这个第一大点是主啊，你是谁？你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突然间遇见一个大光，然后他就扑倒在地上，然后就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是保罗为什么会问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那我在想，当我们要想说保罗为什么会问这一句话，我倒我是反过来想的时候，我要问一下保罗，你到底是谁，对吧？我们要先问保罗，你到底是谁，以致你才问说主啊，你是谁？而我想可能反过来问一下，我们才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这样问。保罗是谁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他是生在国外的，所谓的就是他不是生在本地国外的犹太侨民。他是住在这个，他的家是住在犹大省的北方基利家的这个大树。保罗他是承继了他父亲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是一个了不起的，那个百夫长千夫长说，哇，我用了很多钱才能够成为罗马公民，你生来就是罗马公民，很了不起，罗马公民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么保罗年幼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大名鼎鼎的一个犹太大师这个希列的孙子加马列受教学这个犹太的法典，那么他也被训练成为这个犹太人的拉比。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基本上是出师有名的，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有这样写，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他非常有他那个民族的优越感，非常有民族的意识，那个优越感很强的。换作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犹太教的极端分子，是不是？他是极端分子来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26章第十节，他这样说，保罗说当圣徒被害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可见他是公会的一份子。所以对保罗来说呢，残害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是在侍奉上帝。他是在侍奉上帝，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因此呢，我想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太可以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的逼迫这个耶稣，或者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他们不是刻意要抵挡上帝，或者是以上帝为敌，不是，那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关系，他们是站在犹太教的信仰，认为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异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异端存在。然后呢，我们看到说，特别是那些称一个所谓的凡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被定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讲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哇，这个是无比的亵渎。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信条来看，这是不能够容忍的罪恶。那么特别对于这个保罗，一个热心于犹太教的人，你想看看他是不是要逼迫基督徒，他是不是要残害教会呢？基本上我们想保罗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实在是在侍奉上帝。所以当他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说，上帝啊，你是谁？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逻辑思考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不认识那位向他显现的上帝， 但是他说，上帝啊，我实在是在侍奉你的人，但是他不认识这位主，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笑话。他讲主啊，这个主有两个意思，一般上有的人讲说主就是一个普通的尊称，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看戏你看到有人讲说 Oh my Lord， 他其实不是讲他是上帝，他 my Lord 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尊称，或者是我们有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我们讲 Dear Sir， 基本上是一种的不认识的一种的尊称。但是主啊这一句话也可能是讲耶和华的别名，就是我在上一次跟大家讲是什么 Adonai， 至高的主。到底这个主啊是一个所谓的尊称还是我们上帝的别名，我想很多的作者都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那也无所谓。为什么呢？他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的是保罗对这位所谓的主是无知的，完全不认识。不管他称为说主啊是 my lord 还是 Adonai， 他都什么？他都不认识这位上帝，他对上帝是无知的。他在他自己的见证人里面三次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主啊你到底是谁。在保罗的宗教信仰的里面，他竟然不知道这位向他显现的主是谁，这是令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也令我们感到不解的事情。我们讲说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在日日夜夜的在侍奉这位上帝吗？那么这位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竟然不认识他。主啊你是谁，这句话令我们感到难过。为什么呢？保罗其实不是在侍奉别的神，他不像这些的希腊人一样侍奉很多的神明，他只侍奉一位上帝，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位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竟然不认识他，而且这位上帝是用大能的权力权柄来向他显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三次的见证的里面，保罗都形容有一个大光照着他，以致直到他没有办法张开眼睛，他心中害怕扑倒在地，还有他同行的人也是，同行的人也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在22章第11节，保罗在他的第二次见证里面他讲说，因为那光太强了，我的眼睛就瞎了。可见这一位他在侍奉的上帝他竟然不认识，他日日夜夜所敬拜的上帝他不认识，因为这一种的光照使他吓坏了。因此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在想我们的主当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向任何人显现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主的面前。上次我们讲过亚伯拉罕，我们讲说以赛亚、但以理或者是这个约翰，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包括保罗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我们的主是一位伟大的主，所以保罗才问主啊你是谁。我在想今天我们同样会问同样的问题，大年初一我在想我们会问主啊你是谁，还是我们会心里说，哎呀我老早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耶稣嘛，只要光照的话大概就是你就是耶稣就对了，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不用问，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认识他，我们也侍奉上帝几十年了，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那位创造或者是呼召我们的主呢？我们不是一直在侍奉上帝吗？我们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其实我们在侍奉上帝，但是呢我们却是什么？我们却在迫害上帝。这个是我在做一种的反省所想的。我们好像是在侍奉上帝，就像保罗一样，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整天的在逼迫上帝。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没有爱心，没有信心，更没有盼望的来侍奉上帝，我们的服事就成为 了耶稣基督的敌人。我们可能处处以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为敌，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可能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也可能不知道。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啦，多的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好像保罗这样，其实我们在侍奉上帝，其实我们在与其他的同工们在同工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讲话伤人，我们拦主人信主，我们大摇大摆的进入教会，进进出出。其实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是以基督为敌。或者我在想，我们从来也不会问主啊，你是谁？最重要是问我是谁，对吧？我是谁才最重要。那你是谁？哎呀，你也是上帝了，但是我是最重要的。我来教会是为了要得平安，或者我还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我也不管其他的人，我只要自己得平安。就好像我们华人拜神这样，就自己得平安就好，其他的人我们也一概不管。我们就好像成龙有一部戏，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我是谁》啊？有一次唱破了脑袋了，坏了脑。Who am I？ 我是谁？他不认他，不认识他自己。我们今天到底我是谁重要，还是你是谁重要？或者是连我是谁我们自己也忘记了？那么你是谁，我们也不太能够理解。哦，我想不然的话，我想如果我们认识这位主，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就好像我们今天穿新衣，我们不但里外面新，我们也希望里面也是新的而不是旧的。或者我在想，我们连这一句话，主啊你是谁，我们都没有问过，对吧？我想今年大年初一，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主啊你到底是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主，我们怎么侍奉我们的上帝呢？或者我们讲说，我们已经遇见了这位主啊，主啊你光照我，你已经遇见我主，但是我的生命却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改变啊，那个是大件事，那是大件事了，对不对？这是可怕的事情。容许我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让大家在大年初一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好不好在这三天的里面呢，假期我们问一下主啊你是谁？你认识吗？保罗日日夜夜所侍奉的上帝，他竟然不认识。保罗这一生最主要的转变是因为他遇见了主。然而非常可笑的是，当他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保罗看到大光已经吓破了胆子，那么当他第二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回答的时候，我看啊他要赐更好的金风伞啊，是不是？真的再一次他都不行了，他就翻倒了。他第一次看到大光太过可怕了，第二次他竟然是逼迫他日夜所侍奉的耶稣上帝。我想保罗真的是多，我看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我想耶稣基督就是想要这样彻底的改变保罗，他特别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敬拜的那个对象，也同时告诉你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对象。其实我们看到说，保罗所迫害的这个对象呢，就是这些基督徒。那么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耶稣告诉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其实保罗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以为他残杀基督徒，但是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为什么呢？当一个人用脚踢刺的时候，谁痛苦？是他自己在痛苦。所以保罗即使其实在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楚的，但是我们看到说，他逼迫的竟然是那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碰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也不用太大的难过。我们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很大的安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人，对吗？因为 保罗真的是不害斯提凡，不害很多的基督徒啊。但是耶稣并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人，或者我的信徒、我的跟随者、我的门徒。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这个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把他自己跟随他的人、信仰他的人合在一起，他是头，我们是身体。当你逼迫身体的时候头痛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两者合而为一的，我们感到安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我们记得，我们常常只记得说，你如果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对吗？今天我们讲说，我们又没有把一杯凉水给我们的最小众的弟兄，就不是给我们的主。但是请大家可能今天要注意，如果你今天逼迫我最小众的一个弟兄啊，你是在逼迫我，你是在逼迫耶稣。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逼迫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那其实耶稣说你就是逼迫我。所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而且我们这也让我们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同感深受，他跟我们一同受苦。好，所以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说，主啊你是谁，告诉我们保罗所迫害的耶稣基督就是他所敬拜的上帝，同时他所残害的基督徒呢，就是残害耶稣、敌对耶稣。这是保罗所不认识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否如此？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保罗问的第二大问题。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我想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像保罗一样问了这样的问题，我想没有一个人遇见主之后他仍然依然顾我的，绝对不可能。因为当一个人遇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他也会产生了另外一道的问题。主啊你是谁，他必然会产生另外一道，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必然是这样的。我看到一些的解经书，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看了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我一直想到底是耶稣先告诉他说你要为我做什么什么，还是保罗自己看到主之后讲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保罗自己因为看见主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保罗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到底是保罗自己提出来我应当做什么，还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老早吩咐他你要为我做这样这样这样？我去找一些的释经书，找不到到底是谁先讲这句话，因为我很琢磨这件事情。但是到底是谁先讲，我想也没有关系哦。但是这句话却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问的，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当我遇见主的时候，我岂不是要跟主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哦，我们既然是用主用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既然是被主用他的重价，就是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或者是洗净我们的罪，那么买赎回来的，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身心灵奉献给主。就好像保罗这样，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重生悔改之后，他第一句话就问，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这表示说他以后的生活不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或者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他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当保罗遇见这个大光之后，他的眼睛就瞎了，而且整整瞎了三天。大家可以想想，一个大好前途的，或者是有火热的一个年轻人，突然间眼睛瞎了三天，那么一下子他的前途尽失，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静静的思考他的信仰，到底 耶稣你是谁。我们可想而知，保罗刚才我已经讲，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而且加上他对信仰的热忱呢，这三天的时间足以让他思考他的整个信仰的来龙去脉，对吗？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思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这个反省，或者是我们说，哎呀，每一年都是一样的，过新年嘛，或者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这么久了，都是一样，我们像耶稣一样哦，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那好可怕，你很厉害啊，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像保罗这样做了了解，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当时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信仰有所马虎，我们要像保罗这样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以致我们能够为着我们的信仰付出应有的代价。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在大年初一遇见主被主光照眼睛吓三天了，那初一初二初三完全完蛋了，不能够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也是不错了。但是不想要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但是是否我们是能够在大年初一或者新春佳节里面深入的去思考这句话，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保罗在那三天三夜的里面好好的将他的信仰思想过一遍，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所日夜所敬拜的上帝竟然是我所逼迫的上帝。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6到18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既然乐意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使我可以在外族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去了，我却去了阿拉伯，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保罗遇见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去闭关3年，完全生命完全改观了。他愿意更认识耶稣基督，他愿意独自一个人重新来思考他自己的信仰。他是那么想的，要亲近我们的主，想想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事情。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说他所得到的一个丰盛的启示，使到他以后为主做更大的事情。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碰到其他的有名望的使徒的时候，圣经他自己这样讲，其实这些使徒并没有给我任何新的亮光。可见他这在这三年里面他得到主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在想，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有3天的假期，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是否可以像保罗一样安静下来思考，今年我应当为主做什么呢？属于我们今年是兔年嘛，有没有人属兔的？有人属兔的，我的内人也是属兔的，所以今年兔年就好像是什么动如脱兔，就是那我们一直问了这个问题，主啊我应当为你做些什么，我们就好像那只兔子这样马上就跑去做了，不要像跟乌龟赛跑啊，不要那个你就会输了，你就动如脱兔，很快的去为主做些什么。我们就应该说为主报名去宣教，今天我们没有开档哦，不用去德明堂报，下个礼拜我们会开哦。然后你今天不要去哦，崇拜后回家拜年啊。我们讲说，我们应该这样，可以这样的为主来做工。我们看到说，保罗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就马不停蹄的为主来工作，将主的福音传到整个欧洲去。他个人也面对许多的痛苦。我在上个礼拜把整本《使徒行传》读完，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保罗真的太苦了， 真的，他传福音真的太苦了，太不容易了。所以怪不得他讲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要经过七七弯弯的，原来是这样。传福音是面对很大的苦楚，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是却充满着能力和喜乐的心来完成他的使命，以致他对王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样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在想，今年我们也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哦？我们这个华人有这样的传统，等一下大家回家是怎么？我一定会回我母亲的家，够下回去我父亲我岳母的家啊，这个是传统，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就会有到处去拜年啊，然后陆续到不同的亲友家去聚聚，互相的恭贺新喜。我突然想到，我们在今年的里面，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做法，大家可以这样想，我们可以在串门子的时候，那大家知道什么叫串门子啊？就串来串去哦，就好像沙爹串一样哦，我们在串门子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什么？我们不单单只是贺年，我们还要什么？有机会传福音。我们可以不可以立下一个心志，讲耶稣这两个字，告诉人你的亲友耶稣这两个字？我想这个是重要的事情。记得我们在去年我们读的这个研经释义的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他讲到一个作者讲到一个筑球赛跟蜂窝的故事，不懂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研经释义里面，我们去年的研经释义，他讲到一个筑球赛跟蜂窝。他说筑球赛是很特别的，当我们举行这个美式筑球赛或者是欧洲的筑球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哇，很多的观众啦啦队啊在一起，那么上场的人大概只有筑球赛就22个人哦，如果是美式筑球赛可能10多个人，哇，大家在那个蜂窝的哇也很热闹，有人很多人欢呼啊，但是很多人叹息啊，什么都有。那些品头论足的专家都在电视机旁，哎呀这个该死，哎呀这个失误，我们一定有很多，筑球赛就是这样。但是呢，大家知道吗，真正上场的人就几个，就那10多个20个人罢了哦。其他的就是啦啦队在那边就是喊来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场上流血流汗到处奔波，在打拼的人就是那些人，其他人都是在喊，在这边的敲着他的双手做啦啦队。但是呢，蜜蜂窝就不一样，他说蜜蜂窝不同哦，蜜蜂窝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一个团队，每天清晨夜晚的时候，我们他到处忙个不停。我们看到说，他没有一刻是空闲的。按照科学家说，一个蜜蜂窝，大家知道，就一只蜂后，哇，那个蜜蜂后很了不起哦，就一只而已。然后呢，他有1万到15000只工蜂，还有500到1500只雄蜂，哦，那么他就每一天日夜不同的来工作。当这个蜜蜂窝一碰到这个所谓打击，就有人来侵略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些蜜蜂呢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他们就有的人就是在那边待命，有的人就是去 attack， 有的人继续采蜂，有的人在捕它的蜂窝，每一只蜜蜂都在工作，没有一只蜜蜂是闲着无事的。我们看到说这些蜜蜂呢，他们有他们的位分，他们有他们的使命，甚至呢为做他们的这个女蜂皇啊，哦，黄蜂女蜂皇女蜂后来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看起来他跟筑球赛是一样很热闹，大家都在这样的忙这样好像喊啊啦啦队啊或者是拼命的工作。但是他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作者就问，我们的教会是筑球赛呢还是蜜蜂窝？牧师在这边喊啊喊啊喊啊，大家这边讲的好不好，今天不好。哦，品头论足啦，那叫，那都我们就成为啦啦队啊，还是我们就是 蜂窝，大家一起来干，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去宣教，是不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是足球赛，而是什么？而是蜜蜂窝。让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里面来为主去宣教，在过年的时候也不忘记来传福音。大家想想，如果少了你那一份的献上你的恩赐的话，你就好像有一只，就像一只蜜蜂，当这个蜂窝在有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完全无动于衷，那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蜜蜂的本质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的本质也不是这样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今年里面不是足球赛，而是蜜蜂窝。最后要跟大家所思考的是信仰的反省，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侍奉，你要侍奉上帝，开始是因为什么？我们问了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过后我们才知道，主啊，我当做什么？不然的话呢，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能够做些什么。你反而所做的是不讨上帝的喜悦。还有呢，我们一生的记忆的最重要的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遇见了主，我们问主啊，你是谁？然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做的哦，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说，主啊，全听你的了。愿我们在大年初一思考这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在大年初一里面，我们能够打开你自己的话，看到保罗所写的见证，他不单单在信徒面前来告诉他人家他所面对的或者是所遭遇的这个经历，他同时也在抵挡他人的面前如此的见证主，他更在王的面前、官长的面前如此大胆的来宣告他所相信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年也效法保罗这样，在信徒的面前、在外邦人的面前、在君王的面前也如此的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交托你，愿你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